因为对神的坚定信心还有爱，以至于圣经多次的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的主人波提乏，他也非常信任约瑟，他信任到一个地步，他派约瑟来管理他的家，他让约瑟来处理他家里所有一切的事情。可是呢，波提乏的太太却怎么样？却引诱他，却引诱这个年轻的约瑟。约瑟的反应怎么样？你们还记得吗？他怎么样？他抵抗呢？还是他逃避？他逃跑，对不对？他逃跑，他躲开，他躲开他的老板娘对他的引诱。我们上礼拜也学到，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由于我们自己人性的软弱，用什么方法最好来这个战胜试探？我们要去抵抗呢，还是要去远离逃避？我们要去远离逃避来自外界的这些诱惑跟试探，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可是约瑟的这个主人波提乏，他却相信他太太所讲的，他相信约瑟是有犯罪的，是对他太太不好的，就把他太太给关到就把约瑟给关到监牢里去了。有些圣经学者说呢，其实波提乏知道约瑟是冤枉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为一个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他其实是有能力可以把他家里面的一个奴隶、一个奴仆，对不对？他如果他的奴仆奴隶真的对他太太非礼的话，他可以判他死刑是轻而易举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把他放到关到他的监牢里，而且这个监牢呢，是关谁的监牢？是关这个埃及王的他所有的大臣的监牢里头，也就是在他的家里头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他相不相信或是他认为他可能是无辜的，约瑟都已经被关进监牢里头了。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39章第20到21节，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是他与约瑟同在，向施恩，使他是一前蒙恩。凡在约瑟手下的事，施与一切不查。约瑟花使他所做的渐渐顺利。20节这边说到，约瑟被关到专门是关埃及法老王他的这个文武大官的一个专门的监牢里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监狱？我们等一下从40章第3节可以看到，这个监狱就是在这个波提乏他的家里，在护卫长的家里。虽然约瑟他是被冤枉的，关在监狱里面，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是谁？你们知道私狱是谁吗？私狱从就是一般我们俗话讲就是典狱长，也就是在监狱里面管监狱的最大的官。那在二十三节这边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们觉得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好像上个星期我们也读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对不对？好像这段经文很熟悉， 我们来看看上礼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上礼拜我们读到的第三十九章前面十节啊，第二节跟第三节说，约瑟住在他的主人埃及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中所办理的尽都顺利，是因为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很冤枉的卖到了埃及地。所以在前面约瑟被冤枉的卖掉了，然后呢到了埃及做奴隶之后，也被冤枉的关到了监牢里去。就像我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相信约瑟是一个对耶和华对他神敬忠爱神有心中充满爱的一个人，所以神才耶和华才与约瑟同在，这绝对不是巧合。当一个敬虔的人，当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遇到了困难的时候，被冤枉了，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甚至于他被羞辱的时候，神一定不会忘记他的。我们在这里学到的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接下来读四十章的前面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王二臣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忧愁？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的不是出于神吗？请你把张梦告诉我。这事以后是指约瑟被关到监牢之后，然后呢埃及王的这两个臣子也被关到监牢。这段的期间圣经上没有说这段期间到底有多久，但是有的解经家说这段期间可能是几个月到几年当中都有可能。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了。我们在读到酒政跟膳长是做什么的，知道酒政做什么？酒政就是专门去为王对他们的王去找酒。那时候的酒不像我们要去哪里买酒一瓶一瓶都很简单，他们要去酿制酒的葡萄酒各种不同的水果要酿制酒的，他要去找酒，而且他要试喝，而且最后呢他还要帮他的王倒酒的，这是酒政的工作。那膳长呢，膳长呢就是跟他的王跟埃及王所有跟他吃有关的这些事情膳长都要负责。那听起来是不是像这两个人，是不是像我们去比较高档一点的餐厅帮我们倒饮料甚至倒酒的这个服务生，还有帮我们在这个厨房里面做菜的这个大厨呢看起来好像是不是这样子两个像这样子的角色？不是的，因为这个酒政跟膳长他们除了要为法老王准备酒跟食物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法老王的什么安全。他们要确定食物中还有酒中不会被人下毒，所以他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那这么大的责任呢的这两个官通常都是法老王他的亲信他的自己人。但是这两个人酒政跟膳长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埃及王， 被下在监牢里头去，哦，刚好也跟约瑟关在同一个监牢里头。那这时候的护卫长可能还是波提乏，因为可能已经隔了好多年了，哦，但是不管怎么样，约瑟是有机会来服侍这两个人，而且是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过了一阵子，圣经说也没有说多久，但是这段时间应该也够长，这个时间能长到足够让酒政跟散长对波提乏有足够对约瑟有足够的了解，哦，以至于等一下他们有一些内心的对话，哦，他们愿意讲内心的话。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哦，第五节这边讲到被囚的这个埃及王还有酒政跟散长，哦，这两个人同样在晚上做了一个梦，同一天晚上各做了一个梦。那隔一天早上呢，约瑟就发现什么，因为他约瑟要去服侍他们嘛，就跑到他们的房间里头去看到他们愁容满面。于是约瑟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忧愁呢？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他不但他服侍这两个埃及王的大臣，他不但服侍他们，照顾他们的生活所需，而且还关心他们的内心的需要，还关心他说，哎，你忧愁啊，我看你忧愁满面，你心里一定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担忧的。哦，我们看到约瑟在他的老板波提乏家里的时候，他也忠心的侍候他的主人，对不对？他甚至于他不去得罪神，不去得罪他的老板，他在监牢里面一样的他也尽忠职守，他也不受环境的影响，忠心的去服侍他的应该做的事情，尽他的本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监狱，我们今天讲到监狱。好多年前我有一次回台湾，在跟教会的牧师我去探访，去监狱探访，我记得是台北的土城看守所。那进去的时候就跟电影里面看的其实都好像，但是我进去的时候看到关在里面的犯人，他们都是面无表情，每个人都是冷淡，非常冷漠。那人跟人之间有很少的互动，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表面的。那我想在那种环境待久了，我们这个一定很没有安全感，而且待久了我们一定也变成非常的无情，因为我们很可能怕对方会对我什么不利，会欺负我，对不对？在监狱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我们在现在看到的监狱里面的人很多都是这个刺龙刺青刺凤的，对不对？都是很多是这个黑道人物，所以在里面一定很没有安全感。哦，但是呢约瑟却仍然保持他被关进在监牢里头之前他服侍人的态度，不但如此，他对人的感受也更加敏锐了，他会关心人的需要。还记不记得约瑟在17岁的时候他做了两个梦，他梦见什么？他梦见他哥哥的河，对不对？那个捆的河向他下拜，他梦见星星月亮向他下拜。虽然这些他的梦到我们到最后都看到这些梦都实现了，哦，但是当他把他的梦跟他的哥哥们跟他的爸爸们在讲的时候，爸爸们想到说，哇，我以后要向你下拜，这么坦白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他爸爸跟哥哥们一定心里很不舒服。但是现在的约瑟经过了一连串的试炼，他跟神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也让他更成熟了，也让他更容易去怎么样 去考虑到人家的感心理感受了。刚才讲到一个梦，梦在在近东的时候，他们觉得人做梦是神给的一个礼物，他们觉得梦是可以到让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如果梦被解释的清楚的话，解释的正确的话，你可以，他可以知道我的未来，但是这个未来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所以这两个酒镇跟散长，他们在同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完之后呢，他们就非常忧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了错嘛，才会被关到监牢里头去，对不对？好，那他很想知道说，哇，我接下来会怎么办？可是呢，又没有人帮他解梦，解梦的人需要解梦专家的，但是监牢里哪来的解梦专家呢？他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约瑟就可以回答他这个梦的问题。哦，所以约瑟看他们心里愁烦，就问他，你什么，你到底怎么样了？那他们就把这个梦的事情就告诉了约瑟。约瑟就说，约瑟说什么？约瑟说，解梦的不是出于神吗？请你把梦告诉我。意思是说，真正能帮你们解梦的是只有神，我只是神的代言人，但是你们可以把梦告诉我，我可以经过耶和华之后，解了梦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个梦的意思。所以从约瑟的回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神的敬畏。约瑟他并没有窃取神的荣耀，他知道解梦是来自于神。约瑟没有说，没有跟酒镇说，酒镇其实也不知道那个解梦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他。他没有跟酒镇说，我可以解梦，我有这个能力解梦，你把梦告诉我，我告诉你。约瑟说，梦，解梦是出于神，我只是一个神的代言人而已。我们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忘了，我们所有的能力也是来自于神，以至于没有把荣耀归于神呢？我们今天有机会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世界各地来到美国这一块我们梦寐以求的地方，有这么好的生活环境，有这么好的学校，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可以自由的崇拜神，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比较好呢，还是因为神的恩典？今天有这么多人都还在失业当中，我们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常常感谢神的恩典跟供应呢？还是说，这是我的能力，我有能力来做这份工作？约瑟也借着这短短的一句话，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去引导酒镇去认识约瑟所认识的这位神。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向我们还不相信主的朋友说，能住在 Katy 不是出于神吗？我们仍然，我现在还有一份工作，不也是出于神吗？我们有没有使用各种机会去引导我们身边的人去认识我们这位所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从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学到了这些功课。约瑟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即使他被诬告、被陷害、被关到监狱里去，但是他仍然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敬虔爱神，神也纪念他的忠心。约瑟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没有灰心丧志，他没有发任何的怨言，但是我相信他的内心也一定相当的苦闷，但是他没有向神发怨言。第三个，约瑟他注意到别人心中的感受，他放下了自己的烦恼，主动的去关心别人的需要。第四点，我们学到的约瑟他在困境当中，他继续坚守他的岗位，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为的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从约瑟的经历当中，我们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在公司里忠心负责，我们尽心尽力的工作，但是升迁没份，却被裁员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约瑟去克服沮丧和灰心呢？刚才这几点我觉得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克服这些啊。我们如果真的有碰到这种情况，我知道我们教会可能还有30多位的弟兄姐妹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虽然我们失去了财物，我们失去了职务跟地位，但是我们身为神儿女，我们有尊贵神儿女的身份，这个身份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我们要千万要记得，这个身份跟地位，儿女身份的地位不会跟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没有一份工作有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怨天尤人，还是会像约瑟一样，我们不发出任何的怨言？我们是不是会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烦恼，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呢？在我们身边可能有更多的人，他有更多的需要，他的需要可能比我们还大。虽然我们失去了工作，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服侍，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服侍荣耀神。我知道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有弟兄失去了工作一段时间，但是当教会有需要，我看到他好几次在星期四有长辈聚会的时候，他负责接送，他仍然继续服侍，他用他自己没有上班的时，就是上班没有上，不用上班了，他用他的时间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服侍教会的长辈，这就都是我很好的榜样。标杆人生的作者叫做华里克 Rick Warren， 他说每一个困难的后面都有神的目的。他说神绝对能使约瑟他免于牢狱之灾，但是他让这个苦难发生，结果是使得约瑟更亲近神。罗马书8:28，我们非常熟的一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几乎都能背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神对他的儿女，就是对我们每一个儿女，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属灵的含义，要千万要记得，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属灵的含义。为的是什么？圣经上讲，为的是要爱神的人得益处，为的是要让我们每一个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要让我们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这就是益处，越来越有耶稣的品格，这就是益处，为的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这就是益处。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要按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酒正便加汤的梦告诉约瑟说，面前树上有三根枝子，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叫你得好处的事，求你纪念我。是希伯来之被拐来的，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这里讲到酒正于是把他所做的梦告诉了约瑟，约瑟听完酒正所做的梦，就解释这个梦给他听。他说，三天之内法老王一定会把你放出来，恢复你原来的工作。圣经里在这里并没有描述酒正他听到了约瑟跟他说的他的反应怎么样。他说，你讲的是真的吗？你讲的话我可以信吗？或者是说，哦，真的吗？我自由了耶。哦，圣经并没有描述这些。倒是约瑟他立刻就向酒正提出了请求，提出了要求，说，而且他以非常谦卑的态度求酒正的帮助，说，当你被释放了，回到了法老的身边，请你帮助我救我离开这里，因为我是从希伯来人那边所住的地方被拐的，被卖来这里的，卖到了这里之后我也没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却被关在这里，我真的是好冤枉啊！请你出去之后，请你把这件事情跟法老王讲，哦，跟他解释一下，哦，让我放我的自由好不好，哦，他这个约瑟就请求酒正做这件事情。我们这里可以看出两件事情。第一个，约瑟他非常确定酒正一定会被法老王放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梦是谁解的？是神解的梦，对不对？不是他解的梦，是神解的梦。而且约瑟他非常确定耶和华所说的必然实现。第二个，我们所学到的，约瑟他以非常谦卑的态度，他来寻求帮助，他来寻求这个酒正的帮助。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帮助是从谁而来？从我们的主，对不对？圣经上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诗篇122篇第二节，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但是有的时候神也会借着别人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例子这边也提到，在创世纪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怎么样，来帮助他。我曾经有人听到说来绑住他，不是我们的配偶，不是来绑住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我感谢主，我有一个好的配偶，好的妻子，她成为我随时的帮助。我有一个好妈妈，她每天为我祷告，照顾我的生活，她现在跟我住，也成为我生命中的帮助。我有两个儿子也成为我的帮助。哎，你们会可能会很好奇，哎，儿子成为你什么帮助啊？你们的儿子会给你们帮助吗？我儿子已经长大了，都成人了，他们给我的帮助是帮助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恒久忍耐。帮助我学习忍耐。我的亲朋好友也都是我的帮助，还有教会在座的你们 你们都是我的帮助，你们常常鼓励我，常常支持我，你们常常帮助我，尤其在属灵生命上面，你们帮助我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困难，我们都会有沮丧的时候，人生难免都会有低谷，对不对？总会有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我相信家人是最好的地方，最好的人可以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属灵的家，也会帮助我们，也会扶持我们。我在这里所想讲的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去参加一个固定的小组，我鼓励你尽早加入，因为在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会以神的爱来帮助你，来扶持你。接下来我们再来读十六到十九节，一起来读。散长见梦姐的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个白，约瑟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使酒镇停止，但他们把散长挂起来，正如约瑟。这段经文蛮容易明白的。散长他听到约瑟刚才跟酒镇的一番对话，他说：“当然了，哇，这解得这么好，我的梦也要请约瑟来解一解。”于是他把他的梦就告诉了约瑟。可是约瑟的回答却是他最不喜欢听的。约瑟跟他说：“三天之后，你虽然会被放出去，但是呢，法老会判你死刑。”果然，三天之后，这两个人都被放出去了。耶和华所解的梦也都一一应验了。酒镇他回复了他原来的职位，而散长呢，他被处死了。可是第二十三节说怎么样？最后面说放出去，酒镇怎么样？却不记得约瑟，竟忘了他。我想约瑟那时候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沮丧，他每天早上起来怀着希望，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是约瑟的话，他却带着失望睡觉，早上痴痴的等，看酒镇会不会派人来跟他说，哦，你可以自由，可以回去了。但是呢，这个希望却每天落空。我想他也想起了当初他在波提乏的家里，他被诬告，被冤枉，被关到监牢里面这么久的时间。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出卖，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那时候是17岁，他现在是几岁？28岁了。这11年当中，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波提乏的家，剩下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我们知道后来我们晓得因为41章第1节说过了2年，法老做一个梦那这2年他就放出来了。那放出来以后做了什么呢？下个礼拜藤牧师会带给我们约瑟故事的完结篇我们下期再听陈牧师讲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每一次读到约瑟的故事，我都想到约瑟的曾祖父是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嘛，约瑟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可是我在准备今天的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才发现约瑟他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他来自于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家庭。 他的爸爸雅各是怎么样，是一个非常偏心的人，对不对？他偏爱约瑟了，他是偏爱约瑟，只有给他彩衣穿，以至于造成他的哥哥们对他的嫉妒，他才会被卖到埃及去。他到了埃及，到了波提乏的家里面，他的老板波提乏又是一个没有担当的老板，冤枉了他，把他下到监牢里去了。在监牢里面这么久，好不容易交了朋友，久正又怎么样，又失信于他，所以他的一生我觉得是非常不幸的。但是约瑟他对神的信心就是在这些年来所训练出来的，尤其是在波提乏家里和被关在监牢里面总共13年的时间，神用各种的试炼来训练约瑟。遇到试炼的时候，约瑟有没有问为什么？我们刚才读到这么多，上礼拜前个礼拜我们读到的约瑟的故事，他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他约瑟没有这样子说，对不对？他没有跟神讲过一句抱怨的话。我读过一篇报道，他说根据统计，每20分钟就有一位基督徒说为什么，为什么又是我呢，我为什么又碰到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但是神通常都不会回应类似的问题。所以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问神问什么，应该问什么，你们觉得呢？神啊，你要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什么功课，对不对？就像约瑟一样。神啊，这件事情发生了，你是不是要借着我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或是使命呢？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这两个属灵的功课。约瑟经过13年的试炼，摩西经过几年？40年的试炼。我们呢？求主帮助我们啊，继续在跟随神的道路来学习。雅各书1:2-4说：“我的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忍耐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约瑟就是在这样的试炼的环境当中被神塑造，他用信心来仰望神。从刚才这几段经文我们学到什么？学到了第一点，约瑟的谦卑的态度，他在困境当中他主动的寻求帮助，他在绝望当中绝境当中他仍然能够忍耐等候，以信心仰望神。第三个，我们可以从久正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功课，我们不可以忘记曾经恩待过我们的神和人。除了对神的感恩，我们也要常常感谢在灵性帮助我们的牧者，这是我们也可以从久正身上所学到的。石油价格今天仍然低迷，我这句想对正在待业的弟兄姐妹说，你是不是对等待下一个工作机会越来越觉得绝望呢？你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是不是每况愈下，也深感绝望呢？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谦卑的求助，我们耐心的来等候，来仰望神。我们在得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失意的时候的恩人，这是人性的特征。所以我们不可以忘记那些曾经恩待过我们的人，当然神。我今天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了一部曾经看过的电影，这个电影的名称呢叫做《为奴十二年》，英文叫做12 Years a Slave。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故事的男主角名字叫做所罗门诺森普，他被绑架，他被卖给别人成为奴隶。他原来是一个自由的有自由身份的黑人，但是他被转卖给不同的主人，总共经过了12年的悲惨经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片段啊，大概1分钟的时间。
Travel for a slave.
Solomon Northup is an expert player on the violin.
I was born a free man, lived with my family in New York.
Be good for your mother.
Till the day I was deceived.
To Solomon.
Kidnapped, sold into slavery.
Solomon Northup.
I'm a free man.
And you have no right whatsoever to detain me.
You're no free man. You're nothing but a Georgia runaway.
Went down to the River Jordan.
And that servant,
don't obey his lord,
shall be beaten with many stripes.
That's scripture.
The condition of your laborers, it's all wrong.
They're my property.
You say that with pride.
I say it as fact.
Speak!
Man does how he pleases with his property.
Truth!
You come here.
Mr. Adler.
I say come here!
Days ago, I was with my family in my home. Now you tell me all is lost.
If you want to survive, do and say as little as possible.
Well, 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bought a year of enjoyment.
I want to live.
You know something.
I did as instructed. There's something wrong. It's wrong with the instruction.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 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just want to live. 他只要活得就好。所罗门后来他遇到一位加拿大的木匠，是一个白人，也到了这个农庄为他的主人做事情。经过这个木匠的帮助，当然所罗门向他求助，求他的帮助，所罗门最后得到了释放，获得了自由。他的回忆录也就拍成了这部电影啊，在几年前拍成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没有讲所罗门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就算他不是基督徒的话，他都能够以他的意志力坚忍地撑过就像炼狱一般的那12年的奴隶生活。更何况我们是有神的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就像约瑟一样用谦卑的态度来求助，就像约瑟一样忍耐等候，用信心仰望去度过难关呢？我们一起来祷告。